冬天过去了啊，春天即将来，所以这个大地真是充满一片生机，感谢主，一片这个世界。啊，在几个礼拜以前，我们教会啊受洗，看到这些弟兄姐妹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之下，真的是一件很喜乐的事。你就在这喜乐的当中，把我的回忆就带到了很多年前我的女儿手里。然后呢，去年她上大学，在她上大学之前的这段时间呢，每天早上我们都有一段冥想的时间，因为生命是一个传承，所以对一个做父亲的我而言，我真是盼望母亲有机会能够跟她在一起。但是你们知道，这个青年就是个年龄，她是很不愿意跟父母亲在一起，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自己的事情，所以神也更大就有这样的一段时间找到他。但在去年他是senior 的年龄，有一天早上我心里头有一个很大的痛苦感觉，因为想到女儿马上就要离开我们去念大学，念大学在外面的生活里头，这真是就像羊入了狼群一般，心里头这做父亲的心呢，真的是真的七上八下，所以从我的嘴里头就痛出了一句话，问他：“你知道你得救了吗？”啊，我的女儿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她的眼神中仿佛在表达说 ：“Dad, what kind of question is that？”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当他没有把下面他的 comment 真正要讲出来，他的 comment 可能说 ：“What kind of stupid question？” 一个多么愚蠢。我讲完了这句话，我看他没有回答，我就跟他讲，我说：“好，你不要急着回答，我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坐在这里，你来跟我讲说，你怎么去证明你的救恩啊？”时间很快就过去一个礼拜，那天早上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呢，他就拿着他的那个写好的笔记，跟我讲说：“对，我现在要回答你的问题。”你让我先坐好，我听听看你到底怎么回答我的问题。他说：“这样你知道吗？我相信耶稣基督。”我说：“那不知道啊。”你相信耶稣？然后呢？他说：“我还受洗了。”还受洗。那不但如此呢，我每天还跟你在这里有灵修祷告的时间，跟我灵修祷告的时间，并且呢，我还在教会里头。跟着妈妈一起参与儿童服务的同事，除此之外我还有十一奉献。讲完了他很得意，他说这就是我得救的凭据。好，我今天把他的答案放在众人的面前，放在你们的面前，你们同意这是一个得救的凭据吗？假如说你们的孩子跟你这样讲，你会同意说哎呀这是你得救的凭据吗？你们会同意吗？Yes? No?
这这中间还有必要跟充分的
今天早上我盼望我们借着这一段时间，借着这个经文，我们来思想一下救恩到底有没有确据。只要救恩有确据的话，救恩的确据到底是首先我们要谈论的一个问题，什么是得救？什么是得救？我都说我们信主，我们得救了，这个得救本身是什么意思？假如说我们把得救从圣经里头做一个简单的归纳的话，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层面讲到的是人的光景，什么讲到得救把人从一个光景带到另外一个光景，把人从罪恶的捆绑当中拯救出来，把人从魔鬼的掌权之下拯救出来，把人从世界的迷惑当中神把我们拯救出来，还有呢，把我们人从自我的堕落中拯救出来，这是人的光景。哎，人先前的光景，这个被拯救之后的光景，这是一个层面。那另外一个层面呢，讲到神跟人之间关系的这个层面， 在没有得救之前，人是一个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什么关系呢？人跟神之间，人在神的面前，神是处于对罪人是一个愤怒的关系。所以得救呢，讲到神把人从愤怒的当中挽回，也讲到神在人在神公义的审判之下被慈爱的救赎所取代，公义的审判跟着慈爱的救赎，把人在定罪的光景中被宣告无义，还有在人在死亡的里头被带回进入神的国度，可以得到永生。最后，在黑暗掌权、在撒旦掌权的里头，进入神光明的国度，享受神儿女的。这是讲到一个得救。圣经中对得救有各种层面的描述，有各种角度的描述。这是一个很丰富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很多对我们而言，得救大概就是有一张票能够上天堂如此而已。但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却比这简简单单的一个上天堂的概念要来的丰富。那圣经既然描述了得救有这样不同的层面，对于得救的这个智慧，它有很多不同的字来描述得救这个光景。比如说在约翰福音里头，约翰说进神国见神国，这都是讲到得救的一个光景，讲到重生，讲到从圣灵跟水所生，讲到得永生，这都是讲到一个得救的，对得救的一个描述。在保罗的书信里头，保罗讲到称义，讲到和好，讲到得永生，这些都是讲到得救。所以得救到底得救到底。假如今天从生命的角度来看，得救就是得永生，你们都同意吗？你们同意还是不同意？坐在这默默不语，在那思想这个答案。这里头答案，这问题都是很简单的，答案也是很明确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得永生嘛。圣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的这小圣经里头讲的是这么的清楚，这么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从永生的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什么是救恩的意义。好，讲到永生，那什么是永生？通常我们讲到永生，可能我们是讲到一个时间的 duration， 讲到一个时间的长短，也讲到一个时间的延续的问题。所以永生的话就是长生不老，这可能是我们对永生的第一个概念。是永生里头是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延续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但是永生有一个更重要的概念。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我们了解了定义之后，我们再来讲，我们才会清楚。信仰是一场灵魂的事情。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三节，都翻到了吗？我们一起来念，请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是什么？这节的定义讲得很清楚，它包括了认识。这个认识在希腊，在希伯来人的思想里头，这个认识不是指到一个头脑中的知识而已，是讲到一个生命中的定义。我讲到我对我太太的认识，我的这个认识是在生活中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我对她的一个认识，这里头有很多刻骨铭心的教训在里头。所以我从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里头来认识到我太太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能你们对她的认识只是从我的口中所说的你们对她的了解。那讲到这里，永生是什么？
永生是我们对神的认识。这个人认识不是只是一个圣经中的知识，这个认识是我们跟神在一起相生活在一起，神活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透过了各样的事情，透过了弟兄姐妹，透过了教会的生活，我们来认识了这一位神。那讲到这样子认识的话，这个认识的本身就带出了是一个生命的互动，所以不是一个头脑中的知识。好，这个本身是一个和神之间生命的互动。第二个问题，永生是现在的还是未来？现在的还是未来？啊，你们的神学都很正确。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十三节讲到，说，就是我们今天所念的这些经文，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知道自己有永生。就是圣经中在描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用一个现在的时态在描述的，所以讲到这个永生是现在的事。好，那我现在就要来探讨这个问题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而得生。永生就是认识神是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耶稣基督是神所差派来的。永生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拥有的。好，那永生有确定吗？你们，我们都信主，对不对？大部分的我们都信主。我们有永生的确定吗？有吗？
有。
建立在哪里？建立在于我们受洗了吗？建立在于我们每天读经祷告吗？建立在于我们在教会有侍奉吗？建立在于我们有实际奉献吗？我们的罪得赦免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罪得赦免呢？
神的应许。
神的应许。假如永生是一个很实际的东西的话，我相信永生是一个很实际的。我们可以在，可不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呈现出来？我们说我们得救了，我们说我们有永生了，我们说我们罪得赦免了，我们怎么证明？怎么 prove？所以今天早上我们来读这一段经文，就是帮助我们思想我们的信仰。神所告诉我们，神将永生赐给我们，我们在永生在我们的身上是否有一个很明确的把握，是否有一个很明确的彰显。所以我们来看今天所念的第五章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重生的。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这讲到了第一个最根本的试验，就是一个真理的试验。凡信，信这个字本身在约翰福音里面用了很多次，它是讲到信度，讲到本身，而不是讲到一个头脑中的知识。哦，我知道有这样子的信息。凡相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耶稣是基督，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是神的受膏。神差派基督来，目的是把我们从最终把神的百姓从罪恶中给拯救出来。这是讲到基督的功能，讲到基督的使命。那基督来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拯救的是哪一些人呢？拯救的是这一群不能够靠自己得救，但愿却又是承认自己是罪人，也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在我们生命。那这个拯救所带出来的是，这个拯救所带出来的是，把我们救离了罪的权势，把我们救离了罪的捆绑当中，所以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所以耶稣基督在圣经中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只是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的主？是的。那圣经中说，那生下来是犹太人的王在哪里？所以耶稣基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而且是我们生命中的王。讲到王，这王有什么样的，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样的权势？王是带领我们，有统管的权势。这样还不够，耶稣基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救离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是我们的生命的王。还不够，还要怎么样？耶稣基督还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主，从救主到主到我到唯一的救主，这是一个真理中的一个，在我们对真理认识里头的一个第一个考验。我们生命中是不是彰显了这样子的一个真理在我们里头？有一位姐妹，她是一位非常能干的姐妹，我跟她生活了大概有30年的时间，所以我对她认识了很久。当初她信主的时候，她有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在受洗的那天早上，他跟牧师说：“牧师啊，坐在那个宝座上的，我可不可以跟主耶稣一人坐一半啊？”我说：“哇，你这问题把牧师问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从来没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宝座上坐了一人坐一半，哇，耶稣坐这里，他坐这里，因为他觉得凡事要靠着他自己，凡事他要来找，凡事他要来计划，这是他的生命。那。”信主的话，让主耶稣做一半已经很不错了吧？因为有一半的空间，有一半的时间，有一半的机会是耶稣基督做的。但是信主10年之后，有一天他在见证会里头，他讲到了一件事，让我心里头听了以后真的是很感动。因为在这10年当中，我也看到他生命的变化，讲到了他说：“我觉得这个宝座上只有耶稣基督。”花了10年的时间，一个人信主，从开始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救主的时候，一直到宝座上是唯一的主，耶稣基督是他个人救主，总共有10年的时间，在他的生命里头，他才认识到原来这个宝座上所坐的应该唯有耶稣。若是我们的生命里头只认为说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的救主，已经救离我们脱离一切罪恶的捆绑，我们还要追求什么？我们还要追求什么？我们没有什么好追求的吗？我们还要追求圣洁吗？我们不需要吗？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只是我们生命的救主，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唯一的主，这一位主教带领我们进入生命的丰盛，我们的心意才会更新而变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中讲到凡信耶稣是基督的，就是从神生的。从神生的能不能证明？我们怎么证明我们是从神生的？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所活出来的就证明了我们是不是从神生的。我们要问问自己，我们要问问自己，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要问问自己，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我们再问问自己，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中唯一的主。这是一个得救确据之一。得救的确据之二是什么？第二个考验，凡爱生他的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这里讲到第二个考验，第二个考验是什么？讲到一个 social test， 讲到一个 love test， 一个从神所生的，具有从神所生的生命。神是爱，你我都是从神所生的，在我们生命中是否彰显了这个爱的本质？在教会中有形形色色的弟兄姐妹，有很多人。我们觉得我们情投意合，我们个性相近，我们的喜好相同，我们很喜欢，我们可以生活在一起，我们又是彼此又是好朋友啊，我们彼此 可是在教会里头是不是也有一群人你觉得看起来很不顺眼的，有没有？有人不回答就是默认哦。我相信我们都有，不是只有我自己的。但是圣经中告诉我们说，凡从神生的就爱同时的神。哇，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要爱那不可爱的人容不容易啊？诚实一点吧，人不讲上帝都知道啊。我们爱那不可爱的人真的是不容易，但是一个属神的生命怎么样能够爱那不可爱的人？首先我们要怎么爱那不可爱的人？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来讲到这个爱的反面。爱的反面是什么？恨。你都确定吗？爱的反面是恨吗？
不爱。
不爱跟恨可能只是程度上不一样，对不对？啊，没有关系。爱的反面，我们从恨的这个角度来看。我再问，我们心里头有没有恨？有没有？你要不要打我？你不要打我。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很诚实的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些人他们想到的时候，我们心里就会觉得。但是圣经在另外一方面告诉我们，凡从神生的就要爱凡从神所生的。那我们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是不是我们先要来处理我们的恨，先来处理这个 passion？ 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第三章的第十五节，我来念一遍听就好了。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我再念一遍，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我们一方面讲我们信主了，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主，我们得了永生，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心里头却又存着恨的人。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凡恨人的就是杀人，没有永生存在他们的里面，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在降低一个张力的？所以我们要先处理一种什么呢？爱人的层面，我们要先处理里头的负面的。若是我们里头还有这样的恨在我们，我们首先要，因为这不是一个神有永生生命的人所应该有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完全，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完全。你看圣经中讲到，在创世纪一开始讲到第一宗的谋杀案，就是讲到该隐杀亚伯，对不对？该隐杀亚伯，所以圣经中讲到该隐到底有没有永生呢？该隐因为他所献的礼物不蒙神的悦纳，亚伯所献的礼物蒙神的悦纳，该隐的里头有了嫉妒，有了愤恨，有了仇恨，结果所产生出来的是什么？把人杀了，把他的兄弟杀了。这样子的人是没有永生在他的。圣经中把这样子的一个 picture， 把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很清楚的呈现在我们面前，呈现在我们这一群有永生生命的人面前。那如果我们里头还有这样子的恨在里头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我们应该来到神面前，先来处理我们的恨。所以我刚讲到，要爱人之前，先处理恨。恨的话，你要饶恕，饶恕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你看，讲到圣经中所讲的事情，都是很实际的问题，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问题。饶恕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要不去恨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要去爱人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但是一个有永生生命的人是一个有爱的，他必须要在生命中彰显这样生命的东西，这是一个生命的。所以我们怎么处理恨呢？怎么处理饶恕的这个问题？饶恕既然是这么不容易，但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它，要处理它，因为我们是一个有永生生命的人。神爱我们，神赦免我们，神设立了我们，神给了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在神的恩典、慈爱、怜悯中来看到我们自己的人像，让我们以至于带领我们，我们可以来认识他，来认识他之后，我们看到自己的光。我们求神的赦免，求神的饶恕，在一个真正爱的里头，在一个真正爱的里头，绝对有赦免，有饶恕。我平常是一个蛮喜欢讲话的人，有的时候讲话不经过大脑，讲一些开玩笑的话，讲完了以后得罪的人。我自己也不知道，在很多年前，在一个很高兴的一个聚会里头，啊，我讲的是口沫横飞啊，讲完了以后呢，我自己觉得很开心，就回了家。几天之后，我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的另外一端传来了一个很熟悉的声音，他告诉我，赵同学，你知道吗？你那天在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你讲的话伤我的心，然后呢，接下来他就把我讲的什么话怎么伤了他的心，在我面前讲的清清楚楚。然后呢，后面补了一句话，他说：“大龙已经告诉你了。”我在电话的另外一端听到他所讲的这些话，我一句话都没有，我一个人就好像被打了一个闷棍一样，一屁股坐在沙发里。电话完了以后，我只在电话当中，我唯一能够跟他讲的就是 I'm so sorry， 我很抱歉。等到电话挂完以后，我坐在椅子上，我就一直在思考，我一直在思考什么问题。既然你已经不跟我计较，既然你已经饶恕我，你为什么还打这个电话？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在我的心里头，我左思右想，我想不通，我想不清楚，我想不明白。只有等到我来到上帝面前，我再祷告中，我把这件事情在上帝面前重新再提。第一个，我需要跟上帝直接和好，因为我所做的不荣耀上帝。当我在祷告中求神的赦免的时候，我突然圣灵开启我的心，让我明白了一件事。这个姐妹跟我所讲的这个话，真正是一个有爱心的话。通常我们讲到爱就是遮掩这些嘛，过去了就不要讲。讲他这些东西干什么呢？都已经过去了。但是一个真正的爱，绝对爱的里头有真理，真理的里头一定有 truth。 假如他不这样子跟我讲我所犯的错，他不这样子跟我讲我所面对的问题，将来我的罪在上帝的面前我还需要去。当他这样子愿意跟我讲清楚的时候，我不但觉得说我的被指正是一个我能够成长的机会，而且在这被指正的过程中，我有一种被接纳、被爱的感觉。这是一种完全的爱，神不就这样对待我们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但是耶稣基督并没有说我把你们的罪一笔勾销啊。他要我们承认问题，是不是？当我们只有认识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在罪的里头，才能够真正的悔改，才能够走向 圣洁的道路，过着圣洁。所以一个从神来的生命，一个有永生生命，我们里头的那个爱不是只是一个包容包容的爱，我们里头的爱绝对带着生命，让这个生命能够在别人的身上发生，让这个生命也能够在我们自己生命中发生，这样子的爱是一个完全的爱。所以这样子的爱带来了什么？带来了悔改，带来了和好。这也是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当我们在讲爱的时候，太多的时候我们只是在情感上，我们只是在讲 emotion， 我们只是在讲我感受很好，但是我们缺少了真理的部分。没有真理的这个部分，我们的爱永远不会变好。这是什么？这是圣经，这是上帝。但是你跟我都有这个生命在，因为我们是重生的，我们有那永生的生命。我们对弟兄姐妹之间，我们是否也有这样的爱彰显在？假如我们没有这样的爱彰显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就需要再度的问，求告上帝，为什么？因为这个爱是一个永生生命的。但是我们知道爱是不容易的，那我们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有一段经文对我有很多的帮助，我想今天我们在一起分享的时候，也盼望我们能够常常也能够回到这经文中，让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的动力，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第四章的第七节到第十一节，都翻到了吗？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我念单数给弟兄姐妹们相信。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的。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名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是
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派他的儿子为我们罪做了挽回，这就是爱。
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在这一段经文里头，他很简单的讲了三件事。这个经文的本身是一个十字架的，他讲了三件什么事情呢？在第七节里头，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讲到了第一件事情，我们爱的源头，我们爱的源头是来自神的爱，是我们爱的源头。我们所讲的爱，不是人世间的那种爱。我们所讲的爱，爱的源头是来自神。在第二段里头，他讲到神差他独生子来到世间，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这就是爱。第二件事情在这里所讲的，神的爱是我们爱神。我们讲到第一个，讲到爱的源头是因为神的爱，我们都是由神生的。第二个讲到神的爱是我们爱的标准，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 为我们的罪做了什么？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罪人是不讨人喜悦的，神就爱我们，为我们的罪神死了。那弟兄姊妹，这个爱的标准也是我们爱弟兄爱姐妹的标准。我们能够为弟兄姐妹的好处、属灵的益处放下我们自己的权利吗？第三点，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神的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方面。讲到了源头，讲到了标准，讲到了方面。当我们爱不出去的时候，当我们心里头还存着恨意的时候，当我们没有办法饶恕人的时候，我们默想这样，我默想十字架，我默想在十字架上所悬挂的耶稣。这个爱怎么从十字架里，从十字架上面，神的爱怎么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十字架的爱怎么样成为我们爱的标准，以至于我们可以去爱弟兄，爱那不可爱的，爱那我们心里爱恨。所以永生生命的第二个是一个爱的事，一个有永生的人，他就叫爱的本身，在我们生命中是有常常彰显的这个爱。假如我们常常彰显的这爱，我们就知道我们在永生，我们也知道我们有。第三种是一个真理的试验，真理的试验，我们讲到，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第二章的28节告诉我们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都是他所生的。你们就知道凡行公义的都是他所生的。行公义成为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生的凭据。什么是公义？假如我们能够用一个最简单的来解释它的话，公义就是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人，就是爱人。公义就是神一切诫命的彰显，所以律法所带出来的是一个公义的性。我们属神的人里头也有公义的性情，这公义就是让我们能够愿意遵守神的律法，以至于在我们的生活中能够活出爱神爱人的一个生命出来。这个是公义的表彰。所以当我们行权律法，当我们敬畏神，当我们爱人的时候，我们就是彰显了这公义的性质。耶稣基督是公义的最完最完美的。他在遇见试探的时候，神的话在他的心里引导他，他遵守神的诫命。试探不能够带领耶稣去进入去犯罪。耶稣基督在比拉多的手底下，他当他生命遇到威胁的时候，他口中没有不诚实。一个公义的人可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为一个同学，大学同学，他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就考上了海关，在海关服务。啊，海关是一个公务员，那是一个肥缺啊。我们这边假如说从台湾来的，可能你们知道，海关是一个人人想去的地方。那因为逢年过节啊，就有很多的人会送你。有很多的机会会面临这些事情。那年我回去的时候，我跟他两个在聊天，他就跟我讲说，现在的日子真的难过。我说为什么难过？我说你有这么好的一个职位，在海关里面，这是人人所羡慕的位置。我说给的太少了吗？我说 no， 给的太多了。他是一个经理，他说给的太多了，你有什么好痛苦？知道吗？当一开始的时候，逢年过节，人家来报官，人家来申请，他所送我的礼物，可能就是一篮水果，我也就拿下了。 我心里头也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当这一篮水果慢慢变得越来越多的时候，变得慢慢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我的心里头就一直有一句话在告诉我，不可贪婪。有没有？十诫里头的最后一诫是什么？不可贪婪。当神的话在心里头响起的时候，这就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时候，因为这话提醒了我们。他说这话就提醒了他，不可贪婪。怎么办？怎么办？拿还是不拿？收还是不收？要是他一个人的话，这一点问题。但问题是他在一个单位，这个单位从上到下人家都要拿。你今天突然有一个人，你说我今天不要拿，不要做这件事情，人家怎么看呢？这是心中的一个很大的挣扎，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我们今天在这里，也许我们会感受到这个问题所给我们带来的张力，但是在他那个时候，这问题的张力是非常大的。因为假如他拒绝了，很可能他连这个职位都没有了，一家就是靠着他这个这样的一份工作来养活。但是一个属神的人里头有属神的生命，一个有永生的人有永生生命的当中，在这样子的光景里头到底要不要，这是他心中最大的问题。这也是他跟我讲啊痛苦。每当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都是笑嘻嘻的，你看家里头买了这个买了那个，他说我家里什么都不买。我们的孩子常常问我说，为什么爸爸你的同事里头家里头这么富裕，有这个有那个，为什么我们家什么都没有呢？他怎么回答的？我们是属上帝。然后他的儿子就跟他说，属上帝的家过得这么穷苦吗？怎么办？他还是在上帝的面前，他不能决定，他不能拿。当他决定他不拿的时候，你们认为他的日子是好过还是不好？我们认为这日子好过还是不好过？不好过。他的老板找尽了机会抹黑他，找尽了机会让他穿小鞋。你觉得这种日子好过吗？找尽了机会暗示他，明说暗示，你最好不要在这里。但是一个主持人怎么样要让这女生的生命更大？我记得他跟我讲的几句话让我的心很受感动。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里头，他说我不能很痛苦的一件事，但是我每天晚上可以睡得很好。第二，将来有一天我去见上帝的时候，我里头对上帝没有任何。所以一个从神所生的，我们就会行公义。当我们行出公义的时候，当我们愿意遵守神的律法而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从神所生的。因为这个世界是黑暗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永生得救有没有凭据？它的凭据到底是他的凭据，虽然从一开始是神所应许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那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得到的永生？我们永生的凭据是什么？因为我们信耶稣是基督。我们所信的这一位耶稣是基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宰，而且是我们生命中。我们所信的这一位主所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我们有一个爱的生命感。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彰显从神来的这个爱的生命的本质，以至于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可以真正的彼此相爱。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当彼此相爱的时候，当里头不再存着恨意的时候，当里头愿意饶恕人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有永生，这是我们永生的。第三，凡行公义的都是有具有永生生命，也就是我们生命中我们愿意乐意喜乐来遵行神的诫命，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一个圣洁公义的生活。永生有没有恐惧？永生有没有恐惧？永生的凭据是什么？永生有凭据，永生的凭据在于我们活出的永生。当我们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在永生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有永生的。所以信仰不是一个知识，信仰是一个生命的更新，这个新的生命会带出新的生活。那我们可能马上就要问到一件事情，假如在这三项中我有两项，是不是已经很不错了？你们觉得呢？这三项是一体的三面，我真的也是盼望说我们有两项就很不错，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这个三项的试验是一个永生的三个不同的面，这三个不同的面是混合在一起。我们信耶稣是基督，跟着我们有神的生命，活出爱的生命，跟着我们活出公义的生活，这是整个一体，这是表达了一个永生的生命的一个章节。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活到百分之多少才及格？60分是不是就及格了？还是我们一定要做到100%？假如我们一定要做到100%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没有永生的确据？当约翰在写这书信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活出公义，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不可犯罪。”他是用了一个非常绝对的口吻在讲。可是我们自己心里都知道，包括我自己，我们有的时候还是没有办法遵守这所有这么说的。所以在一个完全的完美跟着一个不完美的中间，我们这个张力的里头，我们怎么来调和这件事？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还是不完美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自己还是没有办法乐意的遵守或者真正的彼此相爱，我们唯一能做的一件事就是再度的回到那丑陋的十字架面前，让这一位我们的救主，让这一位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这一位我们生命中唯一的主来胜了，赦免我们的不完全。所以我们在完全跟不完全的张力当中，我们向我们，我们不但如此做，这是我们一辈子要做的道理。在不完全的时候，我们只有再度的回到神的面前，回到十字架里面，求主的赦免饶恕，使我们里头可以更新而变化，使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成长，不断活出一个永生生命的完整。这是一个生命。对，亲爱的弟兄，今天早上我们花了短短的这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思考救恩的确据。救恩是有确据，救恩不是一个概念而已，救恩是活在我们生命中有血有泪的事。这个血泪的事实是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是建立在彼此相爱从神而来的爱的生命上，是建立在我们乐意顺服神的诫命。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有永生的。当然受浸，当然在教会中服侍，当然十一奉献读经祷告，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最根基的是我们。 我来了是要叫我们的生命进去。盼望今天早上这样子的简简单单的一篇信息来帮助我们开始思考我们人生的确定道理。愿你祝福大家。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基督耶稣里所做的是何等的奇妙。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主啊，但愿我们这些新造的人活出了那永生的生命，以至于这生命在这世上能够成为你的光，成为你的人，把人带到你自己。我们求你祝福这个教会，祝福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专心寻求，主啊，你将永生赏赐给他们。愿每一位弟兄姐妹们都能够活出那永生丰富的生命，以至于天父得到了当得的荣耀。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